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罗马尼亚各界赞誉神韵演出。2008年4月8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罗马尼亚特的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盛况空前，受到各界一致赞誉。罗马尼亚国会议员提米索拉大学校长兼电子学教授派鲁斯安迪亚观看了演出后表示，这台晚会以中国历史故事的歌舞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艺术家们保留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艺术向人们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发觉中国的文化有多元的价值观，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
明慧小弟子享誉费城妇女乡议会。3月29日，美国大费城明慧学校舞蹈队的法轮大法小弟子应邀到费城妇女乡议会2008年度颁奖仪式上表演。出席颁奖仪式的人士许多是在文化、艺术以及健康等领域做出杰出表现的费城妇女。颁奖仪式结束后，乡议会会长主持人安吉拉·麦克艾瓦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这些跳舞的孩子简直太棒了，我们很感谢能学习你们的文化。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以及恶化的中国人权让我悲哀，被迫害者的苦难让我痛心，我为迫害赶快结束而祈祷。
台湾乡亲迎来真善忍美展。巡回世界40多个国家的国际级艺术展真善忍美术展览于2008年3月25日至4月6日首次光临乡村，在台湾花莲县吉安乡立图书馆展出。吉安县长田志轩表示，这次艺术下乡让吉安乡亲们也能欣赏到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创作的珍贵画作，这些画作能净化人的心灵，带动地方的善良风气。田乡长说，法轮功学员追求正义，无怨无悔地在社会上默默地推动那么多有意义的活动，他代表吉安的乡亲们诚挚地欢迎真善忍美展，并致感谢状给台湾法轮大法学会。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牛津博士的探索之路。来自马来西亚的格雷从小就是老师和家长心中的优等生，28岁取得牛津大学的基因学博士学位后更是让人刮目相看。然而带着科学光环的他并不是只会做科学研究，对生命起源孜孜不倦的探索更是引领他走进了修炼的道路，找到了人生的真谛。他说，在牛津有好一段时间我的消化系统一直不好，肚子总是感觉很胀，有时还会痛，试了好多种治疗方法都没有什么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在大纪元时报上看到了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功效的文章，当时抱着一种试一试的想法下载了转法轮。格雷说，我还记得那是2004年11月，当时看完一遍之后真的是整个人生观都变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对生命的疑问，我认识到原来人是可以这样活的，并不需要去争去斗，多好。我明白了人先天的本性是善良的，而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通过修炼真善忍，练功打坐，就可以改变身体的本质，返回先天的本性。格雷继续说，我觉得那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每天都会练功，有时间还会继续读李老师其他的著作，当然身体的不适也消失了。那么作为一个科技顶尖科学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什么他会相信修炼呢？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啊。格雷笑了笑，他回答说，通过学法轮功我认识到，还没有研究明白的事物怎么能算迷信呢？我们现在的科学对100年前的人来说是不是也有点无法想象呢？格雷进一步解释说，一些思想开放的西方科学家现在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了，也发现了一些修炼对人体的影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美国的科学家，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理查·戴维逊，在对那些定期打坐的人进行研究之后，他发现打坐的人大脑处理管理功能的区域部分大脑物质较厚，导致他们的思维更敏捷，让他们观察到别人留意不到的事情。格雷说，我觉得现代科学确实还不能完全解释法轮功，那信不信法轮功属于个人的信仰问题，而人人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格雷继续用低沉的声音说，现在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让练法轮功，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不允许？如果这个功法真的像他们宣传的那样，那为什么再没有第二个地方禁止民众学练法轮功呢？听着格雷从自己的学者角度讲述着怎么得法修炼，记者追问，那么在接触了法轮功之后，他到底有哪些改变呢？格雷说，以前的我完全受畏思利己的观念影响，做什么事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就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到伤害。修炼之后，师父教我们处处先为别人着想，所以我开始学着放下自我，多去关心别人。格雷解释道，修炼后我会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去参加一些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停止仍在大陆发生着的对法轮功的镇压。讲起往事，格雷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没修炼前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总怕别人比自己好，在自己努力学习工作来达到好成绩的同时，还很担心别人会窃取自己的成果，特别是在工作环境里总是对别人有戒心，而且别人有什么事也不愿意去帮忙，怕耽误了自己的时间，当别人得到什么好处时，我心里就愤愤不平，而不是为他们而感到高兴。学习了大法之后，认识到这都是不对的，我开始尝试在为人处事上改变自己，有时同事有事情要我帮忙，我也不再推脱，而是尽我所能去做，再有同事间工作情况交流时，也能敞开心扉，很坦诚地说出自己当时的认识。格雷侧着头想了一下，又继续说，特别是结婚后更是让自己感到修炼上的不足， 我很惭愧，以前在家里被宠惯了，脾气不好，有时我会对妻子发脾气，后来慢慢改进，两人发生矛盾后，尽量先看看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现在我觉得我的脾气好多了，夫妻俩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老八路临终时的心里话。老盛已经88岁的高龄，他在抗战时期就投身于协党队伍，人称老八路。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老盛长期在某地区的部门任要职。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已经成家立业。二儿媳玉芳是位法轮大法弟子，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什么病都好了，为人贤惠和善，亲戚邻里对玉芳都赞赏有加，对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都很佩服。谁料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疯狂打压法轮功，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玉芳毅然跟别的学员们结伴去北京和平上访。老盛知道以后暴跳如雷，法轮功有多好，比党还好，你要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党不教练就绝对不能练，不听党的你会有好果子吃，我看咱家男男女女20多口人，就属你最不孝顺。就这样，老盛咆哮了2个多钟头，斗转星移，一晃就是7个年头。有一天，老盛感觉身体异常，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是肺癌绝症，于是开始住院治疗。治疗需要护理，老伴儿体弱年迈，小辈们也不愿意尽心服侍，护理的担子主要就落在了二儿媳肩上。老盛因为多年为官，摆惯了官架子，刚刚开始住院时，他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可也事无巨细地享受着服务伺候，服药喝水得别人喂，吃橘子得一半一半地往他嘴里送，洗脚时脱鞋袜、搓脚灰、擦脚都得别人代劳。玉芳毕恭毕敬，精心护理，这样一连几个月任劳任怨，他的行为让全家人都很敬佩。后来老盛病情加重，卧床不起，连大小便都得别人搀扶。起初老盛一说要上厕所，在场的子女都连忙躲开，只有二儿媳不嫌脏。慢慢的，姐妹哥嫂们为玉芳默默的付出所感动，赶上老人需要服侍，也不再害羞嫌臭，也都能尽子女的孝道了。老盛临走时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开会，嘱咐家人说，我深知中共的毒辣残忍，一生从不敢说一句真话，我知道属于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也没啥好怕的了，有3点你们一定要切记。第一，玉芳信法轮大法，正义孝顺，是个最善良最宽容最好的孩子，以后你们一定要善待他。第二，老二媳妇儿开启了我们盛家对长辈尽孝道的家风，非常宝贵，你们一定要代代相传。第三，九评共产党小册子里面说的句句都是真的，共产党就是坏，镇压法轮大法天理难容，教育子孙别信中共的谎言，对法轮大法要敬重，走正路，做好人。说完老盛就昏睡了过去，再也没有开口说话。2天后他安详离世，这番话就成了他的临终遗嘱。
修炼者拾金不昧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江西省吉水地区，已经几个月过去了，但当事人仍然十分感慨，四处传颂。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一位法轮大法学员骑车到银行办事，办完事就骑自行车离开了。骑到一半，他忽然发现车筐里有个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钱，一数竟有8万元。他这才发现，原来这辆自行车和自己的非常相似。他立刻返回银行找失主，他从上午等到下午5点，饭也没吃。这时有个老人慌张地赶来，大法学员详细询问，知道是他丢的包。当失主看到巨款原封不动地返回，震惊地不知道说什么好，拿出2000元就叫大法弟子收下，只说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大法学员坚持不要他的钱，施主一定要请大法学员到最高级的酒店吃饭。大法学员推脱不过，就捡了个便宜的小饭店，一边吃饭一边讲法轮功真相，讲电视上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施主常到退休中心参加活动，此后每次轮到他上台发言，他就当众讲这次经历，此事在当地传得很广。
沈老太的烧饼摊。烧饼是河南周口的特色风味小吃之一。周口市有位年近70的沈老太，以卖烧饼为生，他打出的烧饼特别受欢迎，买卖红火。可去年他的生意却一度冷落，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呢。做烧饼十分辛苦，从和面、盘面、揉饼到往炉子里贴，瞅准烘烤时间往外铲饼，还得穿插着卖，从早忙到晚。因为长期劳累，从07年秋开始，沈老太腰痛得直不起来。经过检查，医生说是腰椎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最好手术治疗。老太太做不起手术，再说她还得挣钱贴补家用呢，就一直拖着。症状稍微轻一点，就强撑着出摊儿。腰痛加重时，就躺在家里休息。因为腰痛没力气，面揉不到劲儿，打出的烧饼口感欠佳，他的烧饼摊的顾客就慢慢的少了。一天上午，烧饼摊前来了个沈老太过去的老街坊袁姐，两人已是多年没见了。只见袁姐的脸白里透着红，比实际年龄年轻一大截，一问原来她一直在修炼法轮大法。沈老太见了老熟人，不免诉苦哀叹，袁姐就一五一十地跟他讲大法真相。沈老太越听越入神，不知不觉地竟忘记了病痛。道别后，沈老太得空就看老姐妹给的真相资料，心里还一遍遍地念法轮大法好。没想到第二天就出现了奇迹，沈老太的腰不疼了，手脚也利索了，短短几天折磨她几个月的病一下就没了。沈老太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找到袁姐连声说，谢谢李大师，谢谢老姐姐给我送福，还拿出一沓子零散钞票说，你们大法学员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印传单，为群众做好事，真不简单，如今我也得了大法的恩典，得表达表达心意，这100块钱你拿着，多印点传单，让当官的老百姓都知道大法的好处，都得点福报，还说把传单给我点儿，我帮着发。现在沈老太成了大法的新学员，修炼后她无病一身轻，开朗祥和，她的烧饼摊儿也很快又兴旺起来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河北郭汉坡在保定监狱被迫害致死。郭汉坡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沧州市王官屯一位远近闻名的银匠。他在华北商厦加工经营首饰多年，生意特别兴隆。他还是一位大孝子，对他70多岁的老母亲很孝顺。2000年初夏，郭师傅在蜀西街开了一个真诚首饰店，新老顾客络绎不绝。2001年三月，沧县公安局非法抄了郭汉坡的门市，掠走了3000多元的物品。随后，沧州市公安局非法通缉他，常在夜间去他家骚扰，害得他有家不能归，有母不能尽孝。7月22日，当郭汉坡骑车走到市计生委门前的时候，被跟踪他的恶警突然按倒在地，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绑架塞进了警车。在公安处，防暴大队恶警残酷地折磨他，很多天不让睡觉，酷刑逼供，戴背靠、毒打、电棍电，导致他的左手很长时间不能弯曲活动。郭汉坡被非法关押在沧州市第一看守所一年之后，2003年，在没有任何正常的法律手续、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强加罪名，非法判刑11年，偷偷地送往保定市第一监狱继续迫害。在保定第一监狱下属的陶瓷厂，郭汉坡被迫做奴役苦工，狱警安排年过半百的他每天干最苦最累的活儿，砸石头，干这又脏又累的重活儿，还不管饱饭，还得向家里要钱买食物充饥，同时还得承受着强迫转化、被逼迫放弃信仰等精神迫害。精神的摧残，肉体的折磨，使得原本身体健壮的他又黑又瘦，跟以前判若两人。郭汉坡被迫害期间，不乏警察常常夜间去他家骚扰，使全家人都很恐慌。妻子整天以泪洗面，度过了无数难眠之夜，全家人还要节衣缩食，借债去贴补他狱中的生活费用。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撒播古典美的使者。舞蹈的美丽不仅仅是注重形体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在于一个舞蹈本身纯正的内涵，而且对舞蹈者而言是需要用心去表演，才能给观众带来美好。这是一位生活在海外的华裔少女刘心怡对舞蹈的理解。神韵巡回艺术团的舞蹈演员、法轮功学员刘心怡是一位充满灵气的少女，接受采访时嘴角总是挂着恬淡的微笑。刘心怡说，我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高科技行业的工程师，他们很重视对我艺术方面的培养，从小我就开始学习弹奏钢琴、上舞蹈班、接受系统的艺术教育，后来在大学里接受正规的舞蹈体操训练，参加过很多的艺术比赛。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随团参加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球华人青年晚会的演出。2007年，在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中，他获得了女子少年组的季军。 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刘星怡认为只注重形体的技巧与苦练动作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舞蹈的纯正，这需要自己去细细的理解和体味，只有这样才能用优美的舞姿展现给观众，让观众在享受视觉美的同时体味出更深刻的内涵。星怡说，比如清韵这个舞蹈是反映中国传统女子的修养内心之美，这个舞蹈的动作十分柔美，音乐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舞的时候心里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柔和，就是要把这个内涵表达出来给观众。他说，我们神韵巡回艺术团演出的宗旨就是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观众能够领略久违的正统中华传统文化，这也正是我最大的心愿。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在一般人的心中，孝就是对父母的孝顺，可是您知道吗？对父母的孝只是其内涵中的一部分，真正的孝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含义，是更广义的做人的品德。儒家经典中有一部书叫《孝经》，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孔子对孝的内涵的解释。孔子说，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大意是说，孝在小处体现在同亲人的关系上，忠体现在同君主的关系上，在大处体现在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和道德修养上。因为一个人所处的地位的不同，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孝的具体表现也不完全一样。对于天子来说，爱自己的亲人就不敢对别人不好，尊敬自己的亲人就不会怠慢他人，把对自己亲人的爱应用于天下人身上，百姓就会深受其惠，这是天子的孝。对于士大夫来说，用对自己父母的爱来对待君主和年长于自己的人，不失忠顺，是士大夫的孝。而对于寻常百姓来说，遵从天地之道，勤俭节约，供养父母，就是寻常百姓的孝。也就是说，真正的孝是指一个人能够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身边的所有人。孝是一种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更广义上的博爱。那么到了具体的行为上，孝体现在哪里呢？是不是给父母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孝呢？不是的。当然作为子女，赡养父母是应该的，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一个修身养德的人会给父母带来长久的幸福和安宁，而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哪怕他得到一时的利益，时间长了也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向善修德，哪怕他每天都用丰厚的饮食供养父母，也说不上孝。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远比表面上的行为表现重要。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顺从父母的要求就是孝。 其实这是把孝片面理解的结果。作为臣子的孝，就是不要陷君主于不义；作为子女的孝，是不要陷父母于不义。所以如果君主或者父母做得不对，做臣子或者子女的一定要争，也就是说，对父母的孝顺不能以牺牲是非为代价。如果以孝顺父母为名做了不对的事情，其实也是陷父母于不义，那就更谈不上孝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